浸润书香，书香校园，潮声广播社与图书馆合作的广播栏目《我想读书给你听》，今天又与大家见面了。《我想读书给你听》专栏将挑选各色经典书籍选段，以各位听众朋友一同在繁忙之余分享读书的快乐。诺贝尔文学奖，一纸跨越世纪的文学荣耀，一项全球瞩目的文坛盛事。自1901年首次颁发以来，诺贝尔文学奖已成为文学界的至高荣誉。它不仅是对作家个人才华的认可，更是对其作品深远影响的肯定。本年度，韩国作家韩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瑞士文学院评价他以诗意盎然的笔触，勇敢地直面历史的伤痛，深刻揭示了人类生命的脆弱本质。本期让我们一起品读韩江的代表作《白》。白曾入围英国布克奖，被英国卫报评为今日之书。韩江以一种奇特的文体，将63个有关一切白色事物的记忆串联成一本小说。这本书书写了生命中那些走马灯般的白色记忆，也是一份白色的悼词，悼念生命中不可挽回之物。那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事物，在韩江笔下也呈现出惊人的诗性。白分为三个章节，分别是我、他、所有的白。第一章以我的视角展开，揭示了小说的背景。一个年轻母亲独自产下的婴儿，在出生后2小时不幸夭折，成为我以及全家难以磨灭的白色记忆。在异国他乡漂泊的我，总是会想起这段过往的记忆。为什么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总会想起过往的记忆呢？走在街上，我几乎听不懂擦肩而过的人们讲的话，也看不懂路过的招牌上写的单词。我就像一座坚固且移动的小岛，穿过人群。有时，我会觉得自己的肉体就像某种监狱，仿佛一生经历过的所有记忆和那些无法与记忆分离的母语一起被孤立封印了起来。然而，孤立越是坚不可摧，意料之外的记忆就会越发鲜明沉重的，仿佛快要将我压倒。这让我不禁觉得，去年夏天想要逃亡的地方，其实是我的内心，而并非地球对面的某一座城市。此时，晨雾笼罩着这座城市，天与地之间的界限消失了。透过窗户，只能看到在色无迷远的地方，两棵高耸的杨树隐约呈现出墨色轮廓。除此之外，一切都是白的。不对，可以说那是白吗？每一颗冰冷的粒子蕴含着潮湿的黑暗，那明幽无声的淡漾，就是那庞大水汽的去向吗？我想起很久以前，某座岛屿的清晨也如此这般的被浓雾笼罩。我和同行的旅伴来到海边的悬崖路散步，海边的松树若隐若现，黑灰色的悬崖绝壁如雪，大家俯览着海雾笼罩下动荡的黑色大海。与以往不同的是，每个人的背影都显得十分凄凉。但隔天下午，当我们走在同一条路上时，我不禁意识到，那条路上的风景原来如此平凡。原以为是神秘沼泽的地方，不过是落满尘灰的干涸水坑，那些像是在彼岸摇摆不定的松树， 竟然井然有序地栽种在铁丝网的另一边。大海犹如明信片上的照片一样湛蓝美丽，所有的一切都在界限内屏住呼吸，等待着下一场大雾的降临。在这样浓雾弥漫的清晨，这座城市的幽灵们会做什么呢？他们是否会从屏息等待已久的大雾中走出来散步呢？是否会在那些把声音都漂白了的水分子之间，用我不得而知的他们的母语打招呼呢？还是只是默默地点头或摇头？独在异乡为异客，寒江笔下的我如同孤岛般穿梭在人群中。他通过具象化的描写，将抽象的孤独感受展现得淋漓尽致。人流涌动的街道，听不懂的语言，沉重的身体，以及被唤醒记忆里的清晨岛屿、浓密海雾、沼泽和松树，最终这一切定格在城市幽灵的遐想中。短短数百字将读者带入主角的内心世界，我们仿佛置身于那片大雾之中，感受到海边微凉的风，闻到潮湿浓密的水汽，不禁遐想那些游荡于世的灵魂。在寒江营造的迷雾中，他或许与那未曾谋面的早夭姐姐擦肩而过，或者相对而立。在这个白色空间里，他们彼此关怀，好奇对方的人生。这为第二章以姐姐的视角展开做好了铺垫。聆听这段文字，我们或多或少能感受到寒江这位女性作家独特的写作风格。她对情感的把控恰到好处，既不过分煽情，也不冷漠旁观。接下来的选段选自第三章《所有的白》的开篇。在第二章姐姐可能的一生结束后，第三章再次回到主角我的视角，讲述了这个家庭的后续故事，交织着我与姐姐的对话。我透过你的眼睛观察时，看到了不同的景象。我用你的身体行走时，走出了不同的路。我想让你看到干净的东西，比起残忍、难过、绝望、肮脏和痛苦，我只想让你先看到干净的东西。但总是事与愿违，我就像在漆黑的镜子深处寻找形象般的凝视着你的眼睛。母亲经常对成长中的我说，如果当时不是住在偏远的地方，而是住在城里，如果能被救护车送往医院，如果能立刻把那个半月高一样的孩子放进刚引进的保育箱，若你没有停止呼吸，从而取代后来没有出生的我，坚持活下来，若你以自己的眼睛和身体背对黑暗的镜子，用力走向前。小时候我有想过，如果有一个姐姐，一个比我高一拃的姐姐，一个会把略微起了毛球的毛衣和稍微有些划痕的漆皮短靴留给我的姐姐，母亲生病时会披着外套去药店的姐姐，把食指放在嘴唇上 责备我嘘，走路轻一点的姐姐，在我的数学练习册空白处写下方程式，告诉我这道题非常简单，不要想得太复杂的姐姐。而我为了快点心算，眉头紧蹙。让脚底扎了刺的我坐下来的姐姐，取来台灯照亮我的脚边，然后用在瓦斯炉上的火苗上消过毒的针，小心翼翼地帮我挑刺的姐姐，像蹲在黑暗中的我走来的姐姐，别这样，你误会了，短促且尴尬地拥抱我的姐姐，起来，先吃饭，掠过我的脸庞的冰冷的手，快速与我擦肩而过的姐姐的肩膀。第二章结尾处，主角向姐姐倾诉，我想通过你的眼睛去看世界，带你走一遍我走过的路，这一次我只想让你看到干净美好的东西，却没想到痛苦和肮脏却避无可避。与其说是主角对姐姐的歉意，不如说是对过去自己的怜悯和对命运的无奈。与其说是主角对姐姐的歉意，不如说是对过去自己的怜悯和命运的无奈。他失望地意识到，即使重来一次，自己也无法做得更好。因此，他无比渴望拥有一个温暖而强大的姐姐，能在他无助和痛苦时给予他坚定的支持。韩江曾说，我觉得写作就像是点燃火柴，在一旁凝视火苗的燃烧直至熄灭，也许这就是小说所能做的一切，就在这凝视的瞬间向人类和人生提问，也许我就是在完成一部部小说的过程中推动着我的人生前进。在白这部小说中，主角对人生的回溯或许也隐藏着韩江对人生的思考，而读完这个故事的你是否也会思考，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一次，又会是怎么样的呢？白是韩江的代表作品之一，但他为人所知的作品当属《素食者》。《素食者》作为亚洲唯一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的作品，以其抒情而撕裂的风格，深刻揭示出强烈反抗对女主人公和她身边所有人的冲击，将柔情和恐怖微妙地融为一体。目前，韩江的作品正在图书馆中庭展出，同时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者及其代表作也在一并展出，欢迎大家前来参观，感受诺奖的魅力，感受文学巨匠的风采。周二晚5点到5点半，无论你是独自一人闲庭漫步，或是三两好友结伴同行，无论你在校园里的哪个角落，当广播响起，希望你为我驻足聆听，聆听那来自书本的声音，让我读书给你听吧。隔周周二晚，我们不见不散。